我们在天上父，感谢你，赞美你，你创造万有，你也掌管万有。将来我们主再来的时候，所有一切的受造之物，无不口称，无不服敬拜。我们回归一切荣耀给你。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你赐给教会有公道的恩典，我们也赞美你，你赐给天使教会又一同在这里聚集又一周的恩典，又一个主日上午听你话语的恩典，感谢你。我们将你的教会交到阿爸父你的手，求你特别的看顾。我们也深知在这世上许多的君王臣宰将军，他们一同的联手要抵挡我们的主并你的受膏者。父啊，我也求你特别的怜悯，不行你在权力上的教会，特别是那些在患难中与逼迫当中的教会，也特别求你安慰，尤其是像保罗一样带着锁链的那些的仆人，那些的肢体，求你特别的看顾。我也求你保守和看顾天使教会，特别求你祝福讲台的施工，祝福在讲台上的今天的张普大牧师，愿你去继续的去医治他的眼睛，医治他的身体，也特别求你你的恩典高抹他，越过他一切的软弱，叫他的口涌出你的恩言，叫他站在这里为你做正道的仆人，传讲你的话语，使我们听的讲的听的都同蒙一位神的造就，感谢赞美你。父啊，也将今天教会无论是文字的小组施工、释放的施工、探访的施工、接待的施工、上面天台的厨房小组施工、对面房间的主日学的施工，这些的老师和孩子，一切都仰望交托在阿爸父你的手，求你看顾，求你保守，感谢你，赞美你。父啊，也祈求你特别怜悯这个国家，或者说是在地上的这些的政权，他们罪恶有多少，他们抵挡你有多大。父啊，你比我们一切都清楚，愿你在今天也借着你的仆人，借着你的话语传递出，让我们领受了你的话语，让我们在这个今天正道里面细心的疑惑的当中的传这个正道的信息当中得着你的安慰，得着你的带领。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也将今天不在我们当中的众弟兄姊妹，无论是他们在旅游，或者说他们去到别的地方教会聚会，或者说他们回到乡下，我们都交在你手，感谢你医治我们的疾病，担当我们的软弱，愿一切荣耀归给父神，垂听我们不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圣名。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
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到达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
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
因此律法放纵，公义也不公平，恶人违背义人，所以公义显然颠倒。
耶和华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
我必须有大的权，就是那男人报告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
他威武可畏，判断和势力都任意发出。
他的马比豹更快，比晚上的豺狼更猛。马匹有月增添，都从远方而来，他们飞跑如鹰抓狮子，
都为行强暴而来，定住脸面向前，
将掳掠的人聚集，多如尘沙。
他们讥笑君王，笑话首领，嗤笑一切王上，作为工具。
他以自己的势力为神，向风猛然扫过，显为有罪。
耶和华我的神，我的圣者，你不是从过去我而有吗？我们必不至死。耶和华，你带领他为了刑罚人，还是啊，你设立他为了惩治人。
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恶人吞灭你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
你为何使人如海中的鱼，又如没有管家的桃木呢？
他用钩钩住，用网捕获，用拉网聚集他们，因此他欢喜快乐。
就像网遍地，像网飘香，
因他有此恶卑劣的份和不义的食物。
他一个屡次暴风网罗，将列国的人时常插入，毫无顾忌呢。
好，感谢主啊，我们来到了一个新的篇章哈。我们记得我们在腓立比书里边，我们给大家思考了一段日子，讲到了什么？在艰难的环境里边，我们说保罗是带着锁链什么传福音的神的仆人，对不对？但是你看不到丝毫的，在腓立比书里边看到保罗有丝毫的怨言，看不到保罗有丝毫的好像在那里跟大家诉苦的那个心态。可却是充满着喜乐的篇章。特别我们思想在当时在腓立比书里面第四章最后一段是什么？我讲到大基督徒如何大大的喜乐里边，大家要不要保留什么？大家知道我们基督徒能够大大喜乐的秘诀是什么？知足的心。知足的心是什么概念？就无论你处在尊贵还是卑贱，是贫穷还是富足，是顺境还是逆境，是处在一个自主的还是为奴的，你都能够以神为乐。那这个我们能够明白。所以今天呢，我们开始讲哈巴谷书呢，就让我们面对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可能要面对国家与民族的危机，面对外族入侵的危机，面对家破人亡的危机，面对经济急剧萧条的危机，甚至你面对人生的一些很多客观的你想不到的那些打击来临的时候，包括我们现在礼拜四下午我们呢正在查那个约伯记，包括约伯所面对的很奇妙，就是面对极度的一个灾难临到他们的家庭，他仍然持守对上帝的信仰。所以这就是哈巴谷书，是旧约里面不多的几卷什么呢？是跟新约奠定了新约的根基的一个先知书，就是信心。那所以呢，我们来到哈巴谷只有三章。那我们说最伟大的经文是在第二章第四节，说为义人因信得生。所以这是整个哈巴谷书的那个中心章节，也是整个的圣经的中心的章节，代表了不但旧约时代所有的从我们的始祖到我们的族长，到了所有的士师时代、先知时代、列王时代，包括以色列被掳时代，包括以色列回归的年代，到基督再来啊，基督的第一次降临，到基督的再来，围绕的一个核心就是奠定了所有的神学的根基是什么？叫为义人因信得生。这是宗教改革所高举的圣经的伟大的真理，为义人因信得生。好，那我们继续看一看什么呢？我们认为哈巴谷书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卷书呢，也是现在上帝给我们一个要写的。我们简介说，哈巴谷这个名字原意为是什么呢？拥抱者，或者叫怀揣者，大家能够明白哈？所以上帝把哈巴谷什么怀揣着。我们什么时候会怀揣我们的孩子啊？我们刚生的孩子，或者我们的孩子还没有长大成人的时候，爸爸妈妈把他当作什么？一个宝贝。 把他怀揣在自己怀抱里。所以我们看到神在这里也就然后把他其实也是什么呢，也是一个安慰者的意思，带来一个安慰者。所以呢在这种他是、哦、拥抱者或者怀揣者，上帝不但怀揣哈巴谷，上帝也会把犹大这个国家和民族怀抱在上帝的这个他的胸怀里面的时候呢，怀抱着这个他的选民，但是不代表神不追讨他们的罪。所以我们看到哈巴谷书的话，我们要看什么呢，他的大纲什么，在这是在主前605年，当然有不同的看法哈。有人认为哈巴谷书，哈巴谷是在什么时候写的呢，认为是在，如果你了解历史的话，是在公元前612年的时候，什么时候呢，他们说是约西亚王的晚期。那我们知道从扫罗王开始成为以色列第一个王，到大卫王朝可以说是一个统一的以色列国家，但是自从大卫所罗门之后，他的孩子罗伯安开始跟耶罗伯安开始分裂，就导致了南北以色列的这个分裂。那我们知道了南部以色列那犹大国一共历史上有19个王，而北部以色列有20个王。那我们说北部以色列的王全是恶的，没一个好的。那北部南部犹大国呢有8个好的王，有12个恶的王，应该11个，有11个恶的王。所以呢我们看到呢，有人认为什么，他是在一个好的王，就是在约西亚做王的时候，约西亚做了以色列的31年的王。但是他们说有人认为哈巴谷是在约西亚王统治的晚年时期被神呼召做先知的，但也有人不同意，有人认为什么，是在公元前605年，是在约西亚死了之后，约哈斯继位之后，后来很快的死掉，然后呢他的另外一个儿子约雅敬做完，这个都是恶的完，把他父亲所做的一切的美好的事情全部废掉，开始拜偶像，把那些被他父亲所抛弃的那些秋坛那些敬拜偶像的那些都毁掉。现在约雅敬之后又恢复了，特别是我们看到在约西亚之前那个爸爸，约西亚的爸爸叫西底家，不是西底家，马拿西王。马拿西是一个很糟糕的王，做了55年的，也就在犹大里面做了最久的是马拿西。马拿西是谁？西西家的儿子。西西家是一个好王，他是一个把以色列的敬拜信仰重新恢复的一个王。结果西西家去世之后呢，他的儿子马拿西做王的时候呢，做了55年的王，就把以色列带到一个非常罪恶。所以你知道吗，虽然马拿西的儿子约哈斯做王开始下坡路，约西亚做完之后把以色列稍微堕落的那个情形呢阻挡了一下，做了31年的王，把以色列的犹大的堕落稍微挽回了一下。你当时我告诉你这个什么背景呢，所有的这些王是目睹了什么呢，北部以色列的灭亡。因为在公元前722年，北部的以色列已经被亚述帝国所灭，所以这个是他们目睹了这个北部以色列因为他们的罪恶，因为没有一个好王，神就把这个以色列给交给了亚述帝国，把它毁灭了。现在呢巴比伦这个国家面对这个危机，巴比伦这个国家面对这个来面对在以色列来说是一个危机。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了这个605年什么呢，我们所以我自己是比较相信什么呢，约雅敬王做完的时候哈巴谷来写了这卷书。也就是说大家这个有点难哈，这个因为你要写，我这几天在家里边眼睛不太好，但是还是要把这个为了这个哈巴谷书啊，我把列王记上下要看看几遍，听几遍，看的时候就眼睛不太好，就反复听，要把这个列王记特别是理出来，那个西西家王是一个好王的时候，他的特别糟糕是马拿西做王的时候，然后紧接着约哈斯做王开始堕落，到了约西亚王起来稍微恢复一下， 然而到了约雅敬完的时候呢，再一次走下坡路。所以呢，以及到西底家再兴起之后，整个犹大国就被掳了。这个罪掳在公元前586年，也就在整个犹大国是在公元586年，其实605年已经被掳了。但是真正最厉害的全面的进入占据耶路撒冷是公元前586年。啊，我为什么告诉你605年是个什么年呢？我告诉你一个大家明白什么呢？就是但以理，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被掳到巴比伦，就是605年，公元前605年，就是在这一次，约雅敬也被带上锁链，所以就把约雅敬给废掉，然后呢，让他的一个叔叔约雅敬再来做完。所以犹太基本上已经濒临最后的危机，然后到西底家就被以色列被巴比伦完全掳掠，把西底家两个眼睛剜出来，就代表了犹大国彻底没有了，是在公元前586年，所以也就不多了，还剩20年的时间，也就在整个犹大国亡国前20年左右的时间，哈巴谷写了哈巴谷书，那地点是在耶路撒冷，因为他是犹大的先知。那我们也看到这对象是犹大，他是写给犹大人读的，因为这是南部的犹大国，目的是什么？预言巴比伦即将受神的审判，旨在警戒与安慰受苦之百姓。也就是什么意思？因为犹大国已经在自己的罪恶当中，但是要面对因为什么？以及分身水起，因为北部的以色列已经没有了，南部的犹大国已经苟且残喘的时候呢，已经开始苟延残喘都已经不行了，已经被亚述帝国已经侵略了几次，还没有完全灭完，但是基本上是摇摇欲坠，危机四伏。那犹大王不但没有悔改，现在还在罪恶里面去沉沦。所以呢，但是呢，神透过先知预言巴比伦，这个主题是将要受到严厉的审判，目的是要同时一方面警戒犹大国，你们的罪恶要悔改，同时安慰他们，是有你仍然不被上帝完全弃绝。这个我们能够明白这个。好，那阻止什么？巴比伦的灭亡带来以色列的安慰。好，那我们能够看到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邪恶，我们基督徒当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正确的看见。好，那我们来看什么呢？简介。那么我们说哈巴谷书是列在纳鸿书之后，我们也能够看到这两卷书的性质很相似，都说到神对神子民的仇敌之审判。也就是说纳鸿书是预言亚述的结局，对不对？所以纳鸿书放在哈巴谷前面，因为亚述比巴比伦早一点兴起，但是都在今天的伊拉克的南部哈，两河流域。那我们说这个亚述帝国稍微北一点点，所以呢，但是他先兴起强大，灭掉了北部的以色列，然后后来南巴比伦的这个巴比伦兴起，神又透过巴比伦灭掉了亚述帝国。那个这个巴比伦怎么呢？阿巴谷是预言巴比伦的结局。本书以与神对话的方式来传达先知所得的末世，他一面写巴比伦将受神的审判，旨在安慰活在巴比伦阴影下的百姓。这个很厉害哈，因为当时的这个以犹大国已经活在这个真的惶惶不可终日了，那时候虽然还没有完全毁灭，基本上犹大国已经是摇摇欲坠了，大家已经预感到灭亡的危机来临。所以呢，一面也趁机会警告犹大国，若不悔改，最终也必如巴比伦一样。所以其实神让一个更，我们再来看到更残暴的国家民族来侵略你，是对你是一个严厉的警告，但是我们往往不这样认为。好，哈巴谷处在犹大国将近尾声的时代，他看着他的祖国犹大手下的暴行与不义，忍不住向神发出他的疑问，为什么神的百姓恶行猖獗，一人不沾？为什么神对邪恶的行为置之不理，毫无作为？这是在等会我们要看到的第一章的一到四节里面，神的仆人向神发出呼求，但是神好像不回答。 这个你看对今天的基督徒很有好处哈。我们不希望我们在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统治里面我们都变成怨妇似的，但我们也不是那种麻木的习惯做奴隶了。我们不要反抗当权者，但我们也不能对这个国家罪恶坐视不管。基督徒要有使命感，他不是脱离现实生活的。基督徒要有一个民族的正义感，有个国对国家要有一个负担和责任。所以基督徒很有趣，我要明白大家说，我们不是要跟政府对抗，但是我们却要担负起为这个国家的罪恶祷告，甚至还要有所参与的这个责任。这个我们等一下今天会讲一讲这个问题，就是说这是犹大的这个哈巴谷的第一问，第一问的话我们今天会详细讲一讲。好，我们再看什么呢？你看神的回答让哈巴谷很惊讶，什么惊讶呢？神告诉神的先知，神正行事，神没有停止，很有趣，神在行事。还有呢，神要用加勒底人，也就巴比伦人，就比神的选民更败坏的人民来做惩罚选民的工具。当哈巴谷已经报以惊恐的反应，他责问耶和华，恶人称名比自己公义的，为何你静默不语呢？神继续指教他，直到最后先知认识并倚靠神，产生了经过试炼宝贵的信心，是不看环境不看人，只仰望神的信心，看出有神同在就是最大之福分。他以赞美来回应，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本书开始疑问，结束时是歌唱，开始时是惊慌烦乱，结束是赞美和安息。开始是疲倦忧闷，结果是健壮愉快。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是我稳行在高处。这三章十九节的经文，本书的主要信息是劝勉敬畏神的义人，在艰难困苦受逼迫的环境之中，要忠心守约，平信度日。这就是哈巴谷书，我们看到三章经文给我们带来的一个伟大的这些信息，我们做一个简介。那我们看到它的时代背景是什么呢？我们要了解一下哈巴谷书的历史背景。那我们说哈巴谷意为被怀抱者，为犹大王约雅敬时之先知。本书内第三章属诗歌格之题材，即蛮有立位人之语气，暗指他可能是供奉圣旨的立位歌颂团团长。但此点无从证实，除此之外也没有其他的可以考察他的身世的。但是呢，传说却比任何先知都多，只有各种传说，你去翻一翻，对哈巴谷的传说很多，但是没有确据，没有一个根据。但是他的文笔很好，特别在第三章他用的是什么诗歌格之题材。好，我们看到没有，当约雅敬为王时，犹大国在巴比伦如猛虎恶狼垂涎欲滴下，已逝尽灭亡之关头。其父约西亚原为贤君，可惜一时之误，不听先知耶利米的忠言，终在米吉多疆场被埃及王所杀。这个是在列王记下23-29节所记载的。那其子约雅敬继位，此人昏庸无能，只顾个人之淫乐，无力挽回国家颓运。事实巴比伦出兴，先灭了亚述国，也就在公元前612年，巴比伦灭掉了亚述帝国，再把埃及王与米吉多平原，就在公元前609年，复把犹大改为其傀儡国，立约雅敬为藩属。三年后，也就公元606年，约雅敬背叛巴比伦，巴比伦王复临耶路撒冷京城，怒灭犹大，把1000人带走，但以理在其中。但以理在和他的三个朋友，就在公元前他这里606年，就是因为约雅敬背叛巴比伦王，巴比伦再次入侵耶路撒冷，就把丹以理和他三个朋友 也就是为代表的一千个人带到了巴比伦，这就有了丹以理的故事，丹以理书的故事。这就看到了，这就是发生的一些历史背景。好，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到了605年，哈拉古书就写出来了。那哈拉古在面对什么？说整个犹大国还没有完全灭亡哈，把他掳走又走了，就把约雅敬也是他的叔叔，路数列为王，也是约西亚的另外一个儿子，就做犹大王。约雅敬做了不到几年，又被废掉，然后就是西底家做王，也就是犹大国的最后一个王。这就是整个的哈巴谷的背景。我们来看看哈，那我们今天来看，我们看哈巴谷，眼看祖国之罪行放肆无忌，毫无公道政治，而神好像眼目不看，眼耳不闻他的痛苦哀求，他正问神之公义何在，竟看到神借着巴比伦灭了犹大的罪行，他又非常惊奇。虽然神听了他的祷告，惩戒了犹大，但他仍不明白的是，巴比伦人性情凶恶，毫无人道可言。犹大罪孽虽重，毕竟没有巴比伦那么疯狂残暴，为何神竟然用那有更大的罪行灭了更少罪行的人呢？他内心之挣扎使他甚不平安。知道神启示真相后，他才大彻大悟，故修此书，更以颂神诗一首为书之结语，就是以颂赞神来结束他这卷书。所以如果犹大书，我们来看看他的大纲。那大纲我们说第一章，所以第一点叫先知的疑问，也就是说哈巴谷他很真实的，他不是不懂装懂，他也不是在那里盲目的信靠，不是的，他信靠神，但他承认他的一些无知，他也敢于向神辩论。辩论什么呢？也就我把它叫什么呢？先知的疑问，也就是急躁的祷告带来什么？带来信心，也就是信心的疑问。这今天就才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哈巴谷是他那个时代的他的疑问，会带来急躁的祷告。那信心的疑问是成为我们历史历代基督徒一样的问题，所以中国的基督徒更是如此。这就是我们知道，就是这一两年来在中国的家庭教会都面对这样的一个纷争，是什么？就如何对待政府的暴政。现在整个世界华人也面对这个问题，不仅是中国的老百姓，香港的民众，台湾的民众，甚至到世界各地的华人，都是面对如何面对中国共产党的他们的统治。所以这个大家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意见，这个对基督徒来说也是要面对，这个我们无法回避的，我们要小心，没错，但是我们仍要面对这个一个这个问题的疑问。也就是说先知第一问是什么呢？神为何容忍犹大国之罪行，就他自己的国家，我们的某就叫祖国，甚至他们叫我们的母亲，对不对？祖国啊，我们的母亲，在那个你们深爱的这个国家，大家都知道有名的戴德森那个宣教，是英国的宣教，说我如果有千万英镑，我都没有留下一个英镑不给中国，我有千条性命，我不要留下一条性命不给中国。所以这个英国的一个白人却对中国在几百年前对中国产生强烈的负担。当然，所以哈巴谷他对他的祖国犹大的罪行感到痛苦。第一，好，上面第一大事，神必不容忍犹大国之罪行，这个能够我们明白的，神一定不会容忍的。第三，先知第二问，为什么容忍巴比伦之暴行呢？又来了，第一个问题解决，第二个问题神回答，第二个问题又来了。是你惩罚我们犹大国是应该的，我也觉得应该的，但是为什么让更残暴的民，就像中国为什么让日本人来侵略了中国，我们的清朝这末年，所以清朝很腐败，但为什么让八国联军来，所以我们在从小就生在这个中国，我们看的电影都什么抗日战争的电影，早一点看那个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真的很惨，我们所以我们这历来中国人就是怎么办，东亚病夫， 终于站起来了，就发现到今天还没站起来，一场空。我们说中国人没有外来侵略之后呢，里面乌烟瘴气，尔虞我诈，你死我活。所以我不太喜欢我们的孩子看什么中国那些名著哈，那些名著知道就好了，看那些内容简直是一塌糊涂，简单就教你怎么勾心斗角，诡诈的很。所谓的中国人的小聪明，在我们的文化里边，在这种一种邪恶的这种氛围里面就被培植培养出来了。所以我们要，但是好像面对侵略者好像又容易什么容易合一了，好像很团结，就这反反复复的喝酒什么必分，分久必合，这种纠结当中，所以很奇怪。这第一章。第二章，先知的受教，忍耐的祷告，信心的受教。我们说，如果第一章只用一个字来概括，叫问。问，为何？为何？为何？第一章只用一个字来总结，就是一个词，就问。第二章，先知受教，现在祷告里边，也就信心的受教里面是等候。先知的等候，他懂得，但是我告诉大家怎么等候。等候不是一个修行啊，更不是一个默想啊，冥想而已。基督的等候不能跟佛教徒说那些什么冥想，不是跟那神秘主义去冥想，甚至也不像以前大家很多人看什么，甚至你遇到那个以前很多偏灵恩的人看那个台湾那个江秀琴的讲道哈，那个很危险。导致前被那个叫他们等候，他们等候也不是祷告神，也不是默想神，等候就在神面前到一种 无我的状态，很危险。就像他们这几天评价什么，我们的习大大在 访问意大利的时候讲了一句话，习近平同志说很忙，他很辛苦，那么大一个国家当然不容易，当然我们都知道他不容易，他讲了什么呢，我将无我。哇，他说习大大现在水平好高，到一个什么超越了哲学的境界，所以国家领导人干嘛到我将无我的状态来为中国人民服务，这个境界高啊。中国我们又叫什么，中国话叫什么，我们新的圣经叫爱人什么如己，爱人如己不简单了。所以一个国家领导人能够做到我将无我的状态扶持中国人民，这个老百姓有福气了。为什么？因为他开始成为神了。无我的状态是什么状态？就是我都没有人性了，我要么你就受刑嘛，当然不能说国家领导人受刑不能做，他不能这样贬低，干嘛？我要什么成为中国人的那个大救星，绝对无我的状态来扶持我的伟大的人民。哇，这个状态好厉害，好境界好高，境界很高。所以那么就好了，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不是要把这个希望往这里放，我们是等候。当然，我到第二章给大家告诉你等候的秘诀是什么。这个我们不要走向一个神秘主义。好，带来的什么？正确的等候带来什么？上帝的启示。然后我们看到没？好，果真不假，带来上帝的答复是什么呢？是巴比伦灭亡之什么宣告，以及巴比伦灭亡之原因。这个上帝要给先知一个确据，把它传讲出来。那第二章我用一个字叫什么？叫信。如果第一章叫问，第二章叫信，这是第二章的主题。第三章，先知的凯歌，把它叫做得胜的祷告，也叫信心的凯歌。就今天我把它移到我们今天每个基督徒了。如果前面是一个，这是个时代的烙印，这里是一个得胜的一个原理，那这里就是你我今天的回应。这些真理怎么成就在今天你我同样有信心的人身上？我们怎么唱出得胜的凯歌？我讲这个不是讲一个历史而已，我们需要历史，历史是上帝在掌管的，我们需要回顾那个历史，那个历史不是过时的，但是我们必须要今天对我有什么意义。所以我叫信心的凯歌，就是触及到不是哈巴谷而已，不是历史里的圣徒而已，你我在场的人也要有信心的凯歌。那我们看到什么呢？祈求祷告之曲调，祷告之目的，那我们看到，然后赞美，赞美真神的威荣，赞美带来信心的顺服，这是第三章。所以第三章用一个字概括是什么？唱。这第一章叫问，第二章叫信，第三章是唱，唱出得胜的凯歌，就是哈巴谷三章，很简单。所以你忘记了，你只讲一个字， 第一章是什么？是问，第二章是信，第三章是唱，唱出得胜的凯歌。这就是哈巴谷书三章的大纲，我们希望大家很快的能够明白。那今天我只能讲一小部分，今天我只讲一小部分。那我们讲什么呢？就是先知的疑问，急躁的祷告，也就带来一个我们认为你我今天也会有同样的信心的疑问，是什么？我们看第一章第一节说，先知哈拉谷所得的默示，我不是圣经都是神所什么默示的？默示这个概念，我跟大家讲的什么概念啊？默示不是说神直接写出来的圣经，不是神亲手写出来的，没有错，也不是人写出来的一本圣经，也不是，它是由精神手写的，就叫默示。默示是什么？原文是吹气，神向人吹气，什么意思？神用尘土造了人的肉体，跟牲畜没有两样，跟猪狗牛羊是一样的，但是神赋予人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神就从人的鼻孔吹进一口什么气，人就成了有灵的，这就是人，不是猪，不是狗，不是猴子，你不是猴子的后代，你是上帝用尘土造的身体，说从你鼻孔吹进一口气，人成了有灵的活人，你是人。然而我们的祖先是没有罪的，但是人类犯罪之后呢，我们人又开始变成人不人鬼不鬼，因为神本来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人，是有上帝的仁义圣洁和公义，但是因为我们始祖犯罪之后呢，人就变成罪的奴仆，开始叫人不人鬼不鬼。所以你还明白哈？所以没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都是人不人鬼不鬼的，所以你就不要奇怪，也不要去轻看，也不要去高看，都不要，人就这样，无论你怎样怎么样，你是一个君王，你是一个最低层的老百姓，你是个囚犯，你是看守所的那个领导，你都是人不人鬼不鬼的。你就思想一下你自己是不是，如果你没信主之前都是人不人鬼不鬼的做人，但是感谢主，神拯救了他的子民，他拣选了一些属于他的人，然后神向他们不但吹气人成有灵的活人，圣灵内住在每个他的子民身上中呢，显明他的旨意在写他的仆人身上，写出圣经来了。所以圣经就这么，就是向神向他的仆人们吹气，就是神透过他的仆人把真理给传扬下来。所以我们人跟神的关系什么概念？他不是一个机器人，不是我们是笔，神怎么说我就怎么写，这又不是，但是又是这个笔的思想，又没有思想，笔是没有思想的。所以神跟人的关系我们这样讲的是什么？就像书记跟秘书的关系。上帝他不是培养机器人，上帝造每个人是独特的，上帝把你的一些才能转化成恩赐，都是上帝赐你的，上帝却不是让你做机器人似的让你写出来，而什么呢？而是给你默想，给你去跟神的生命有密切的关系，神要把他的旨意启示给你，但是不是让你盲目的机器人的写出来，是有你自己的个性和风格，但这个个性风格里面却是显明出上帝的形象和荣耀，显明上帝的心意，甚至你的失败和跌倒，神的仆人也有失败和跌倒，人人能够彰显出上帝的恩典和荣耀，这个很奇妙。所以这就是末世里面我们看到的，是阿巴谷，所以看到他也有疑问，他不是一个生来就很强大的人，他不是一个对神什么都搞清楚的人。其实圣经很多先知都是被神对付的，约拿你看到没有？被神对付的要求死，以利亚也被神对付的要求死，他一方面为神征战，一方面在他自己肉体中无法人能够帮助他，他自己都不能帮助他的那个致命的软弱，他也要面对。所以为什么我们那个星期四晚上我们查的时候，我们跟大家思考的时候，我在圣经里面有三个人求死，第一是摩西求死过， 以利亚求死过，还有谁？约拿求死过。第四个还有谁？张福大求死过。那不是圣经的，那不是圣经的。其实很多人都求死过，是很多人都求死过，求主来怜悯。好，我们来看看什么呢？第一问，神为何容忍犹大国之罪行呢？为什么？为什么？我们来看他的什么？犹大之国之罪行，什么样的罪行？我们先来看看，在第一到四节里边，你看到没有？你看，这是什么呢？他的罪行是什么呢？罪孽与奸恶滋生，看到没有？在什么？在第三节，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为何使我看见奸恶而不理呢？可见在当时的犹大国是什么？罪孽与奸恶滋生。第二呢，毁灭和强暴横行。这是第五节的中间，毁灭强暴在我面前，有争端和什么相斗蔓延。这是在第三节里面把这三个情况写出来的，就当时犹大国就是这样的。犹大国是一个罪孽与奸恶邪滋生的一个国家，在当时小小的那个国家病入膏肓，然后呢那个毁灭和强暴横行，争端和相斗蔓延，也就当时他们在不断的犹太经开始重新拜偶像，把他爸爸约西亚所建立起来的那些打破那些偶像，拆毁丘坛，然后呢开始在国家恢复律法，修复圣殿，重新过逾越节，好不容易把它恢复过来了，在约雅敬呢重新把它推翻了，整个犹大国进入一个黑暗的水深火热的民不聊生的状态。这是犹大国的罪行，也就导致犹大国律法放松，公理颠倒，也就今天你看看中国是不是如此，叫一人受苦，恶人得势，这是表现。如果在一个国家一人倒霉，一人受苦，恶人得势，这叫病入膏肓。犹大国已经到了这个叫民不聊生了。中国我告诉你啊，你小心，中国你还可以忍，忍到今年年底，除非神有特别的恩典要改变某些东西，但是这个改变必须中国的领导人要改变，如果他继续像他现在的事没有被改变，当然这里边也有复杂的关系，那个决定的那些人不改变，确实民不聊生的机会也越来越强，越来越糟糕。所以这就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所面对这个痛苦。我讲的你觉得是犹大国吗？当然犹大国。你觉得是不是中国？你看看现在不是中国大陆。就我们看到的三个方面，罪孽与奸恶滋生，中国现在是不是毁灭和强暴横行？你知道吗？苏联共产党掌管苏联，他们统计到共产党垮台，整个杀灭了苏联的共产党上台到他结束统治，杀死了整个苏联的 15% 的人。也就是说他们统计从苏联共产党到戈尔巴乔夫开始改变美国的苏联的政体，整个苏联的领导人上台，杀死了整个苏联的整个人口的 15%。 中国共产党上台，这是客观数据，我们不带情感的哈。从49年上台，后来在他1921年成立，到现在杀死了整个中国人口的 25%，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当然我们在这里我们不是要讲政治的东西，但我们要知道这客观的数字。我们有什么概念？这里面是不是这里面看到什么呢？整个的国家和民族带来的灾难是非常大的，就是什么？就是毁灭和强暴，然后呢 争端和相斗，这就中国人到哪里斗争到哪里。中国是如此，香港现在如此，台湾如此，美籍华人如此，英国的华人如此，在美国最近几天，华人与华人之间打官司很厉害，互相打得很厉害，当然他是通过法律互相控告，开庭审判，很多都中国人中国人之间在掰谁比谁更厉害。所以这个我们要看到导致整个的犹大，我们知道犹大你知道吗，犹大他们最尊重那个律法叫什么，妥拉，这是犹太人奉为比圣旨还厉害的那本叫妥拉，就是摩西的律法，他们叫妥拉，他们是非常看重的，但到这个时候他们已经践踏了妥拉，神的律法透过摩西所给他们的这个律法已经被他们践踏了，律法放松，公理颠倒。为什么？这就我在信耶稣之前我最后的一个障碍就是什么，我对为什么的时候，我对这个政治的绝望的时候我就呐喊，善的如果存在的话，但是公义的话为什么让好人倒霉让恶人得势，这就是我在信主之前最后一个呐喊，我不能信耶稣的最后一个障碍就是如果上帝是存在的，如果上帝他是无所不能的，他是公义的，上帝为什么在中国也是如此让好人倒霉让恶人得势，所以最后我的障碍，如果你帮我这个问题解决了，我觉得我就信上帝了，这个问题不能解决我无法信上帝，就在没信基督之前最后一个心理的痛苦，卡巴古人也有这样的问题，甚至有时候我们在今天面对这局面的时候，你知道吗，包括这段时间香港人也在呐喊，为什么他们也是你知道吗，因为这个游行香港已经有四个人跳楼自杀，就是抗议，就是因为他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抗议，为什么我们游行了香港政府不出来给一个公道，北京政府为什么不出来给一个说话，给一个说法，三个人死了，有一个自杀，现在被救活过来了，但是他知道他要自杀，后来一个香港一个有名的一个歌星知道这件事情，连忙开车往他家冲，这个年轻人已经自杀，但是呢被他救到医院去，第四个自杀还没有死掉，他已经留了遗书就控诉政府的罪行，他说他没有办法了，只能用死来抗诉，但这是没有信仰，确实把他那个民族罪当中自己的信仰也是为此献身，很可怜当然很无奈，这就是人类的悲哀。所以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就是什么犹大国的罪行，当然我们说这个罪行我们也没看到，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现在的态度是什么行动呢，哎，这个是我教大家的哈，我们面对国家罪要么我们反过来说，哎呀不要讲啦，我们老百姓啦不要谈这个话很危险的吧，给你带来麻烦，给你带来杀身之祸，甚至带来什么你工作有问题，或者你作为牧师更要小心，你一讲的话到时候你麻烦了，最好不要讲，不要惹是生非，我们一种情况是害怕消极避世闭口不谈好不好，这不是神仆人的风范，反过来我们去谈，我们去专门去对抗，我们的心理对抗，我们开始鼓励教会来对抗，这个对不对，也不对。当我们看先知的态度是什么，他面对当时犹大国的罪行，先知态度行动什么，他是先知以阻止犹大百姓的罪恶而努力，我告诉你，我承认基督徒绝对不是消极避世的，不是说看到这个国家的罪行我们无动于衷，我们没有任何参与，我觉得你是太冷漠了，这不是个基督徒应该有的这个特质，神是恨恶罪的，神是绝对公义的，一个基督徒如果对你国家的罪恶你熟视无睹，你无动于衷，那确实你不应该，我们必须要有平衡， 要个正确的观点哈。大家注意，千万不是消极避世的，也不是怕惹是生非我们就闭口不言了。我承认耶稣的先锋官施洗约翰，他是传讲悔改的洗礼，他是渡水的种类，你们要悔改，就是悔改的果子与悔改心相称。他指出以色列人的罪恶，指出犹太人的罪恶，让他们悔改。他也知道他们很多人不悔改，要面对永火的审判。神对那不悔改的人来说是烈火，是没错的，他是有威严的，是可畏的。当时施洗约翰怎么死的？我也没错，希律王一个不信主的希律王，把他的弟弟的妻子给霸占过来，神却给施洗约翰一个强烈的责任感，去指责希律王的罪，导致了施洗约翰被抓，甚至他们把他当作儿戏，因为他的那个跟他妻子生的那个女儿在跳舞，让那个王很开心，希律王很开心，这个女儿很棒，我要奖赏你，你求一件事情我就满足你，求什么我给你什么。竟然作为这个女儿的一个奖赏，这个问这个妈妈，也就是说被希律王所霸占来的这个女人，竟然说要施洗约翰的头。结果希律王很忧愁，并不想做这件事情，但为了讨好他的女儿以及要成就他的诺言，就叫人去把约翰的头给割下来放在盘子里送给了他的女儿，他给也就送给了他的那个所霸占来的那个邪恶或者淫乱的那个妇人，满足他的仇恨的心理。我们看到没有，施洗约翰就因为指出希律王的罪来，他就为此付上他生命的代价。所以基督徒，我告诉你，千万不要对罪恶漠视，千万不要觉得这个国家的罪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们是普通平民百姓，这个太消极了。你要发挥你个人的这种，上帝给你在不同的岗位上发挥你的恩赐，你要懂得抵挡罪恶，你不要觉得跟你没有关系，你需要。当然你说我是普通老百姓怎么办，你至少可以祷告，你不可能说，甚至就从你的态度里表现出，哎呀你还在那里什么，在那里辩护，在那里什么，哦，这个就不应该，你要是罪就是罪，基督徒要嫉恶如仇，你不能把黑的说成白的，你不应该容忍那个黑的在那里蔓延。大有时我们没有办法，我承认超过我们的能力，我们只能无可奈何。但是对基督徒来说呢，先知以阻止犹大，你看到没有，先知为阻止犹大百姓的罪恶而努力，什么该怎么看出来呢？你看到了吗？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为何使我看见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所以对先知来说，他在那个时代里边摇旗呐喊，指出犹大人的罪恶，绝不留情，这是对的。但他不是要，他没有呼求政府，没有让神来咒诅他们，没有咒诅这些犹大当权者，不是让来就跟这个当权者去争斗，他自己没有。但是他是要来指出这个犹大人的罪恶，揭露这些邪恶的东西出来，他是有的。所以所有历史代的先知们就面对这个被恨恶，以利亚敢去面对跟一个国家的君王亚哈和那个邪恶的女人耶洗别去争斗，哇，这个很有大的勇气，结果以利亚被追杀。但是他不是按照血气，他不是跟亚哈王去争斗，他跟那个拜巴利的先知们争斗，杀死了那个拜巴利的先知们，结果耶洗别非常生气。但是我们要看到什么呢？先知们对君王他是尊重的，那个君王再邪恶，他不会跟他个人的去争斗。这个你要保持出一个度，这个度你要把握得很好，你不要跟当权者去仇恨他们， 不是与他们为敌，我们恨恶那个罪恶，我们要抵挡罪恶，我们要揭露罪恶，绝不妥协，绝不去把黑的说成白的，或者是对罪恶我们没有恨恶感，我们满足自己的生活就好了，反正我还可以，再邪恶我还可以什么，特别在一个国家的中上层的人，他觉得反正我的生活还是衣食无忧的，我无所谓，不可以这样做，我告诉你，基督徒要有使命感。弟兄姐妹，7月17号你们注意到有两个人死亡，本来这事情其实不重要，一个是在教会内部道一道的一个事情，什么山丘的基督教两会的主席，也叫一个所叫什么呀，那个牧师名字我忘记了，姓宋，跳楼自杀身亡，写下了遗书，说他在这个体制里边，他真的不懂为什么，但是他确实觉得做三字的牧师人不人鬼不鬼，人格分裂实在受不了了，在政府面前要卑躬屈膝，在信徒面前要耀武扬威，他觉得可能各种情况纷繁复杂，结果他跳楼自杀了，留下了遗书。哎，大家说，哎，一个三字会的牧师，三字会的一个主席，竟然什么跳楼自杀了？哇，这个怎么回事？第二件事情，你从没就发现七月十七号同时发生一件什么事，你们知道吗？本来这个事情不大的，陕西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地方，那个男的叫张扣扣，被宣判执行什么死刑，在7月17号执行死刑，就被枪决了。这个事情本来中国的杀人案每天都在发生，为什么这个事情竟然那么发酵到什么，哇，好像很大的新闻哦，特别在那些网站里面竟然都放在头第一页哦。总之呢，张扣扣在7月17号执行死刑，当然很快把他那个什么，他说叫什么旷世绝顶的一个什么一个叫律师的辩解书发出来了，对不对？很多电影里面也转发了，对不对？这个律师为这个张扣扣辩解的那个起诉书，那个辩诉书在网上流行，我也认真看了，我也思想了很久。昨天呢，有一个教授级别的发了另一篇文章，说那个律师起诉书辩护书他说是很低水平的，为什么呢？他只是注重情感上的一个诉求，却不合乎律师的这个辩诉书的那个规范，都不没有达到这个标准。所以这很有趣，那这样的一个事情的发生，我自己都看了，我两篇文章都在看，我在思考。我记得那天晚上，在16号晚上，我真的为张扣扣祷告。或许我很可惜，我不没有机会见到他。我想见见他，但神没有给我这样的机会。他第二天要被执行死刑，我想告诉他耶稣的爱，但没有办法。你知道吗？我看了那个律师，我承认这两边说的观点我都同意。从那个辩护律师，从人道主义，我觉得他写的非常有水平，所以很多基督徒也同意那本供述书里面一些思想。为什么？你记得吗？一个13岁的孩子，年轻人，亲眼目睹了他的妈妈被他邻居的那个两个男人，那个男的也不大，17岁，其实还有个更大的19岁的是他哥哥，还有他的爸爸在背后支持，结果邻居闹矛盾，结果那个17岁的就拿着最后那个棍子把这个张扣扣的妈妈打得头破血流，然后呢被打，最后这个13岁的孩子，这个妈妈，他把13岁的儿子把妈妈抱在怀里面，看着妈妈穿的血不顾的流出来，然后他妈妈就死在这个13岁的孩子的怀抱里。然后他们就闹到程度，在 公开在街头，法医把他的妈妈的脑门打开，要法医鉴定，竟然不是在医院的手术室，在公开的在街头把他母亲的脑颅打开，他的儿子都亲眼目睹了。所以他说在他儿子的生命中，他跟那个律师说，这三个景象在他头脑里不能磨灭。第一，看到一个比他大数岁的一个男人拿着棍子敲在他妈妈的头上；第二，血在不断的冒出来，妈妈的眼在翻的时候，在自己的眼睛目睹这个妈妈的这个惨状；第三，法医在众人面前把他妈妈的头颅打开。他说在他13岁的一个青少年的心目当中，从此无法磨灭那个场景。他就说，我要报仇，我活着一定要报仇。当然后来你知道吗，这个邻居家就被这个17岁的孩子，因为未满18岁，判了7年徒刑，其他人没有被判徒刑。他们说这个弟弟顶了哥哥的一些罪，因为在哥哥要被抓就麻烦了，就超过18岁就不要判，你想想杀人这个很厉害，结果被因为用未成年的17岁的孩子被判了7年徒刑，结果做了4年不到就出狱了。这个男孩得再长大，长到20岁，他说在等候着这个邻居向他家道歉，结果从他报仇那天之前，这个邻居家从老人到他的那些被放出来的囚犯，没有一个说正门向他家道歉，一句说对不起，也说一直没有。结果这个13岁的男孩子长大，到广东打工，到福建打工，做保安，做很多东西，说什么呢？他也不结婚，目的就是要报仇，就是不结婚不生孩子。结果呢，到了22岁，回家了，带着刀，把那个杀他妈妈的凶手给刺死了。然后他哥哥来反正他把哥哥刺死，再把那个再反过来把他没刺死的那个凶手再刺几刀，之后冲到他们家把他的爸爸刺死。但是旁边还有其他的人，他说你们我不会杀你们，没有关系，我只杀这三个人，连这个凶手的妈妈也在场，他没有杀他。他说我不会杀你的，因为我只杀这三个人，我真有理智的，我不是乱杀人，我不是那些穷凶极恶的歹徒，见一个杀一个，不是的，他只杀了三个人就走了，第二天就投案自首。他说妈妈我为你报仇了，当然这是在律师起诉里面把这个情节写出来。后来这个律师就开始为这个辩护，说能不能够请求政府给他做精神鉴定，一个13岁的青少年面对这样一个残忍的局面，没有人能够顶得住的。结果中国没有办法，没有这种介入的这种心理关怀，没有这种危机去给这个孩子来进行什么疏导，导致这个孩子只能自生自灭，自悟自省自残，导致这个仇恨在里边没有任何人参与，他没有出路。所以律师请求法官能够给他做精神鉴定，他有心理问疾病，希望能够免除死刑，而且他用同理心也能够请求政府能够撤回他的死刑判决，能够给他一条生路。但最后还是维持原判，情不能大于法，所谓的概念。当然后来一个专家又说这个可以理解情感，但这个起诉书水平很低，为什么？因为这个他不顾事实。这个事情我们就不再立场。那我自己在想，在7月17号发生了一个普通的人的，或许是两条人命案，一个是跳楼自杀，一个什么所谓的杀人，然后故意杀人，这个判死刑，就这样的两条生命在17号那天就没有了。罪孽兼恶滋生，毁灭和强盗横行，争端和相斗蔓延，导致犹大国律法放松，公理颠倒，这就是一个惨状。我们看到吗，先知却未阻止犹大百姓的罪恶而努力，并不断的为此向神祈求。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啊，你说我很普通老百姓，我不好参与，没错，不需要你参与，但你祷告里面，或者你不要祷告什么，你的态度是什么？哎呀，这个管他嘞，这个不关我的事，我作为一个老百姓，你看到没有， 哎，不要搞了，搞了免得你被抓了，免得你到时候你这个伤及无辜，你被连累，麻烦了，最好不要参与。明知保身，基督徒不是消极的，我告诉你要小心。所以这里为什么很奇妙？薛其浩那天，第二天我见了另外一个教会的一个带领的弟兄来跟我见面，我跟他谈了五个多小时，他们教会受到逼迫，现在不能聚会，被追来追去，稍微多一点聚会就在广州，离我们很近的一个地方，地铁三站路的地方，他们说被赶来赶去，怎么办呢？他在说什么？说现在呢？他说跟我谈什么呢？他张牧师知道我们很软弱，他的经济也没有外面支持，就是靠教会奉献，也很低。一年多前我见过他，就没见过，直到前几天突然联系，我就跟他见面，很奇妙。他说他们就现在就不得不什么，正在登记请求三字，给他一个宗教，给他管理，说你请求申请成为三字河南坛的一个点，一个聚会点，他们现在就在申请这个，正好来见我了。我就告诉他，弟兄不应该的，虽然你的难处我也理解，很难很困难，但是我鼓励你还是能够不要去申请成为一个三字的一个聚会点。我跟他讲了圣经，我跟他讲了一些历史上的关于这个邪恶的一些事情，我说三字会是魔鬼的一个诡计，它不是真正的教会，不说里面不有基督徒，不是里面牧师都假的，里面是有基督徒，是有弟兄姐妹，但是确实这个道路是错的。我从圣经跟他讲，我从这个历史的事件跟他讲，我希望什么呢？我们要明白，我们必须什么告诉他，然后呢，我说我为你祷告，我们为你祷告，希望你们有一天能够明白。但是有困难，我们还是想办法为耶神帮助你任何家庭的缺乏，我们相信神会看顾你。但是请你要回到真理里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这个基督徒来说，我们要不是无视我们国家的罪恶，我们不是无视我们政府的邪恶的一些行径，我们要敢于去面对，但是我们不去对抗，我们不是人为的去争斗，我们不是要跟他去，但是我们却要指出这个罪恶来，告诉他们这些邪恶的行径是上帝所不喜悦的，上帝所恨恶的，明白吗？这就是为什么已经报道了，为什么欧洲加上一些南美加上什么一些22个国家联名给联合国人权组织写信谴责关于新疆集中营的问题，别的国家都开始参与了，你为什么把新疆150万到200万的人关在集中营里面整天洗脑，三个人睡一张船，什么意思？三班倒，你睡八个小时起来，另外一个人睡八个，你再另外一个人睡八个小时，然后就是学习，让那个父母跟儿女不能在一起，让从小就让孩子跟父母不能住在一起，告诉你，你要变成汉族人，你已经不是维吾尔人了，不停的洗脑，所以这个很多国家已经是人都觉得这个事情太邪恶了。为什么对中国人，我们知道事情，我们不能参与，我们不需要去参与，但我们在祷告里面要参与。我们不是当然伊斯兰很多邪恶的事情也发生，但是我们对事不对人呢？你要尊重人权，你要保护那些可怜的他们也被罪恶捆绑的人，但是你要给他人基本的尊严，无论你是信什么宗教，我们不信仰的不 跟他们不一样的不是宗教，但是你却要尊重每一个人，之所以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人，你不应该践踏。所以为什么基督徒要保守一个节操，我们可以指出邪恶，我们指出人的罪恶，但是对事不对人，我们要给人有足够的尊重，不可以侮辱人的人格，不可以践踏人的人权，不可以毁坏人的那些名声，但是他做的事情是邪恶就是邪恶的，基督徒要有这个节操。大家要不是吗？我们说先知不断的向神祈求，好，我们看我们今天讲到先知对上帝之什么疑惑是什么？现在问题来了，什么疑惑？神好像没有应允先知的祷告，反而袖手旁观，任其发展。这可是先知们，先知对神的，他知道，他看到了犹大的罪恶，他不是忽略他，他也积极的去在当中阻止犹大百姓的罪恶和而努力。 他付代价，他也为此向神祷告和祈求。但是现在他的大的疑惑是什么呢？他说什么？大家来，我们一起来读，请大家一起读，打开圣经第二章到第一章第二第三节，我们读完我们就结束了。我只能读什么？可能我今天只能讲这个内容，我不能再多讲了。为什么呢？因为对基督徒来说，其实这个值得我们深思。对今天你我，对中国的基督徒，你面对国家的一些违背上帝信仰的法令法规，你什么态度？你无动于衷，逆来顺受？反过来，我们奋起反抗，坚决抵制，还是在祷告中纪念，同时绝不屈服？我们定义做正确的事情，我们也不去对抗，我们不会屈服，我们不会去委曲求全，但我们却持续的行善，持续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然后神会得保护我们免受逼迫，或者逼迫随时来临，我们仍然持守我们的信仰，仍然尽上我们的本分，仍然绝不停止聚会，仍然每天向神祷告，向神倾诉，向神表达我们对这个罪恶的一个看见，祈求上帝的公义彰显，请求上帝来掌管这些邪恶人的心，怎么去成就他的旨意。基督徒，我要注意不要走两个极端，我们不是去面对邪恶我们说他不是邪恶，或者承认邪恶我们是无能为力，我们就逆来顺受的就甘于现状，甚至去妥协，去让步，去放弃我们的应该持守的立场，这个是不应该的。反过来，我们也不是拿起武器，我的武器不一定是枪，拿起我们的笔杆子，拿起我们的个人社交方法，拿起互联网，拿起我们去对抗，我们去攻击，我们去甚至在香港我们去冲击立法会，我们去跟警察去打，这又不是基督徒应该用的方法。我们需要合乎中道，我们要持守我们的信仰，表达我们的诉求，我们要向神来承认我们的罪，承认你我的罪，承认政府的罪，承认国家的罪，承认民族的罪，承认教会的罪，承认团体的罪，承认你家庭的罪，然后祈求神的怜悯。我们能做的我们悔改，我们能劝勉的我们劝勉，我们指责我们指出来，但是神改变人是神的事，不是我们能做的事情，我们不能参与的，我们高不可及的，我们只能祷告。但是你要相信祷告是最有权柄的，祷告是最好的参与。大家注意，这部祷告里面你要注意，你要合乎中道。这个时候你什么呢？当然在这里先知什么的有什么，神好像没有应允先知的祷告，反而袖手旁观，好像上帝啊，没来读，我们就结束我们今天分享哈。大家带着个疑问，我叫你不舒服是对的。我认为基督徒，我告诉你啊，要有危机感，你不能够在这样养尊处优也好，或者在麻木的，我能够现在过我的小市民的生活，也没有很富有，但也没有缺乏，我还能够生活的不冷不热。你对着国家的使命感没有？你没有民族的危机感，我告诉你，你要小心，你要有，求神要苏醒。各位神，来我们一起读第一章的第二第三节，我们就结束我们今天的分享。来，预备起。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缓和争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弟兄姐妹，如果你认为当今的中国也是如此， 请你回家今天晚上好好祷告。所以我希望今天晚上成为什么呢？成为天主教会的一个代祷的内容。是什么时间？我不想定，但是同时10点钟多少我不知道。今晚你无论在睡觉之前你要什么，专门为一个什么祷？今天晚上成为什么？为国家灾难日祷告。你把它当个国家灾难日，为中国政府祷告，为新疆祷告，为新疆祷告，为西藏祷告，为香港祷告，为台湾祷告，为中国退伍军人祷告。你知道退伍军人啊，最近中国退伍军人的分布很大。还有为中国金融难民祷告。金融难民就是去年到现在为的 P2P 暴雷牵到几千万人上万亿的资本瞬间没有的那个金融难民祷告。这是在国外都是定规的哈，叫金融难民。更为国内更多正在受到迫害的教会的领袖和一些基督化教育的创办人，至今还被抓在监狱里面，还在看守所里面，为他们祷告。所以我希望成为今天晚上睡觉之前天主教每个弟兄姐妹的专注祷告的内容。我们向神祷告，好像神也他妈，我们说了，好像神没有应允先知祷告，反而袖手旁观，任其发展，会不会？我们下个礼拜再讲，下个礼拜再讲。所以今天呢，我真的讲，下个礼拜我讲第二讲，讲什么？忍人讲什么？信心的疑问的第二讲，希望我们在主里面找到答案，在主里边给我们信心。我们基督徒要不堪不卑，我们既不要忽略自己的责任，也不要行医过分。我们不可以逃避上帝给我们的使命，也不要行医过分。怎么持守那个中道？怎么在主里边尽我们基督的本分？我们请大家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再次恩待你的子民，你保守你的教会。主啊，你怎么看顾你的儿女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谢谢你借着先知哈巴谷，他真实的客观的也很有负担的阐明了当时犹大国的罪恶，真的看到了犹大国是一个罪孽与奸恶滋生的一个状态，毁灭与强暴横行的一个危机的那个关头，也看到了整个国家充满了争斗、争夺和相斗这些邪恶的一些现象，使得整个犹大国是律法放松，公理颠倒，义人在受苦，恶人却在那里得势，使得民不聊生，国家面对衰亡甚至亡国的危机。主啊，我们谢谢你给先知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和警醒。主啊，也给我们作为今天这个时代的基督徒，我们也能够思想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国家，我们不是要去攻击政府，我们不是要攻击当权者，我们却需要客观的去面对现在中国所发生的这一系列的邪恶的事情、残暴的事情，我们必须要去正确的去面对，我们不可回避，我们也不可能不参与。但是感谢主，你是作者为王的神，我们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是很渺小，我们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百姓，我们是一个普通的基督徒，但是我们却不能忽略我们的责任。我们希望拿起我们的武器，就是祷告，给我们权柄，为我们同胞祷告，为当权者祷告，为在上执政掌权的，为那些好像有权势的那些逼迫老百姓的那些官员祷告。我们要为着那些正在受逼迫的，无论是政治上、经济上，还是在思想上，还是在言论上，甚至在我们的基督化的信仰方面受到逼迫的那些国民、公民祷告。我们希望主你来怜悯中国，让我们有危机感，让我们这个美国每一个中国的基督徒国家的每个罪恶都跟我们不是没有关系的，我们脱离不了干系， 我们不是要夸张，不是要造谣，捏造谎言，或者是捏造对政府的攻污蔑，我们要来攻击政府，我们不要。但我们也不能忽略，不能回避政府所做出来的一些邪恶的事情。我们需要一个正确的态度，我们需要主来怜悯这个国家，我们需要有使命感，我们需要圣灵给上帝的公义来彰显出来。主啊，你说公义使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说我们真的巴不得中国这个国家能够繁荣富强，能够老百姓能够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但是主，现实是残酷的，所以求主来怜悯，来扭转这些颓势，让我们对基督徒来说，怎么能够把上帝的公义，祈求上帝的国降临，祈求你的名被高举，祈求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行在天上，是吧？能够从来把日用的饮食也赐给我们，也能够免我们的债，如同免了人的债，也能够不让我们不要遇见试探，也能够救我们脱离凶恶。谢谢你，求你保守我们不但在这里祷告，求你保守我们今天晚上我们教会的每个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家里面睡觉前为中国祷告，为美国祷告，为伊朗祷告，为北韩祷告，为欧盟祷告，特别为中国的香港祷告，为台湾祷告，为新疆祷告，为西藏祷告，为你的教会祷告，为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祷告，为主受逼迫的，为了坚持正确的信仰，为了坚持正道路而被义而被罪恶逼迫的，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求你来显明你的公义，你来实行你的审判。谢谢你，我们愿意等候你，虽然可能这个过程很艰难，有时很漫长，在我们来看，甚至我们有很多的委屈，有很多的不平，我们都需要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很好的在主的面前承认我们的罪，悔改我们的罪，就是耶稣的宝血再一次来洁净，扭转我们的颓势，从我在基督里边因信称义，进入现在神给我们所讲的恩典中，能够盼望上帝的荣耀，盼望你基督再来，才能解决世上所有的邪恶，才能够真正实现你完全的公义。谢谢你，我们既需要参与，我们又不能完美主义，我们既不放弃也不自意，我们既不忽略我们的责任，也不容我们血气去反抗，还是祈求上帝的怜悯，祈求上帝的工作成就在整个的我们的国家，成就在你的教会，成就在你每个儿女的身上。谢谢你再次帮助我们进入到一个痛苦的一个心情里面，也不是坏事情。谢谢你，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要常常有种危机感，我们自己的生命处在一个危机里面，要常常有危机意识，从而让我们信靠神，承认我们的无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祈求你的帮助，你就给我们有正确的引导和答案。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